在案情分析会上，有经验的侦查员认为，首先从制造爆炸惨案的嫌疑人的穿着上看，此人不是北京本地人，也不是南方人，因为当时南方已经是春暖花开，来京时无需穿很厚的棉衣棉裤。从棉衣棉裤的样式以及手工制作的黑布鞋，并且没穿袜子等特点上看，应该是农村人。这种穿着习惯在山海关、张家口、承德以及辽宁等地的农民中很普遍。法医根据残尸的肤色及骨骼判断，也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个年轻人，像是北方人。经过对硝铵、TNT 等几种炸药的试验，初步判断可能是硝铵炸药，其主要成分是 80% 的硝铵， 10% 至 15% 的 TNT， 5% 的木粉。懂得一般爆破常识的人都可以制造。根据专家们计算出的比例数据，专案组人员配置成硝铵混合炸药，置于与现场水泥地面相同的试验地上，用导火索和雷管引爆，其效果与现场爆炸状况相同。地上被炸出一个两尺见方的深洞，洞内遗留的雷管碎渣与现场遗留的几乎一样。有关部门对现场的导火索、雷管、帽子、鞋子的鉴定结果表明，这些物品都出自于沈阳等地。棉花研究所的专家检测了棉衣中棉花的棉绒，查明这种长棉绒产于辽宁省朝阳地区，这就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准确的侦破方向，使专家组能下决心集中力量跟踪追击，着重抓了对辽宁的调查，而没有平均使用力量。5月11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报来在本省的调查结果。4月2日凌晨5时，辽宁省朝阳地区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农民董世侯提着两个黑色塑料手提包离家，乘坐长途汽车到承德，从承德换乘开往北京的火车去了北京，至今未归。经辨认，爆炸现场那具无人认领的尸体照片与董世侯的相貌非常相似。针对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上报的情况，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后认为非常重要，便立即派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老侦查员潘玉林带人赴沈阳，与辽宁省公安厅办案人员深入到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南营子公社位于辽西，距河北承德不太远，这一带是山区，土地贫瘠，属于辽宁境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潘玉林他们工作作风扎实，在东村大队沉到群众中去，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及时进行核实，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很快便水落石出。经查，董世侯男，29岁，蒙古族人，富农出身，学生成分，家中现有三人，父董汉真是被管制的富农分子，弟董世廷是个曾犯有盗窃罪的劳改释放人员，还有一个哥哥在内蒙古工作，一个妹妹已出嫁。他在离开村子前把乱糟糟的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他经常用的东西都处理了。走的头一天晚上还找了一些人一块喝酒，并告诉大家他要出门，但没说去到哪里去。第二天早上5点走时，他和邻居住着的叔叔打过招呼，说他要到北京去，至今也不知其下落。当潘玉林和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军代表去找董世侯的妹妹，把死者的照片给他看时，他一眼就认出是他哥哥。他妹夫还说，前一阶段他妹妹还曾给他哥哥做了一件新的黑棉衣，棉花是从本地市场上买的。于是专案组立即责令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速将董世侯的妹妹和东村大队治保主任送到北京。在那狂热阶级斗争年代，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董世侯的妹妹一听其哥哥闯了滔天大祸，犯下了弥天大罪，当时就吓得魂不附体，瘫倒在地。他担心受株连而被关押坐牢，故坚决不去北京认尸。经各方面的人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他才战战兢兢地跟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北京。经董世侯的妹妹对尸体的辨认，证明死者确是董世侯。经辨认，遗留物品也是董世侯之物。基于上述的事实根据，专案组经过反复核查研究，这才确认董世侯就是制造西单商场爆炸案的凶手。其根据是，董世侯有铤而走险的基础和作案动机。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董世侯长期遭受歧视，一娶不上媳妇儿，因而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便决心铤而走险，以报复社会。他曾流露出活着没意思的想法，并说，我要干就不是干一个字儿的，只偷字儿，因为他弟弟偷盗被劳改过。要干就到大城市，抓住高压线去死。扬言要制造一个国际事件，让他们瞧瞧。董世侯实现了大干的阴谋，自己也跟着同归于尽。